回来跟我讲半天，讲的好像很感动的样子。我说换回平常不就那么乖的吗？他没有那么乖，这一次特别乖。我说哦，好吧，那就这一次特别乖。
嗯，感谢主。
我都有看到大家都有进步，
对呀，我们可义也有进步，可义的进步就是一，一变成二，明明一个人，马上变成二了，对呀，为你感恩了，感谢
对，
主，嗯。
我想分享一下吧，就是，我前几天吧，就是突然觉得心情特别的低沉，然后其实一直都挺害怕一个新的身份的，然后也没有，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就是要为一个另一个生命要负责那种感觉，就觉得我是不是，一时冲动，其实我没准备好之类的，然后。Aaron 吧，他又经常看到我那个肚子有被踢，然后东一块鼓起来，西一块鼓起来的，然后他就很羡慕我，他说：“哎呀，为什么男生没有这样子的经历啊？我也好想怀孕，感觉宝贝被踢我那种。”然后我就疑惑的看着他，我本来就心情不好，我就说：“你是在讽刺我吗？我已经觉得很痛苦了，然后你还说。”你要有这个感觉，你知道这个是创世纪的时候神用来惩罚夏娃的，你还这么说，你什么居心啊？然后我就很不高兴。然后我今天 baby shower 结束之后，有个姐妹年纪很小，才17岁，她开车送我回家，然后她就跟我分享，她说。哎，你觉不觉得神很奇妙？就是原来神用来惩罚夏娃的这一个诅咒，它加重夏娃生产的痛苦，反而成为我们女人的祝福。就是我们可以把另外一个生命带到这个世界上，看到它一步一步的成长，越来越靠向主。这是我们女人的荣耀。哎，她只有17岁来跟我说这个话。然后我就想起来，哇，那 Aaron 之前跟我讲，他也很羡慕我，可是我却，当时我就是心里面不高兴，就很难受，就误解他的意思，我就觉得，哎呀，神总是把这样惊喜跟意外的感动带到我生命当中，对，感谢主吧，我就做一个小小的分享。
上帝借着这个17岁的女孩子对你说话，调整你的价值观，不要进入咒诅里边出不来。其实，当耶稣基督来到的时候，一切都变成新的了，呀，一切都是从咒诅变成祝福。所以，你知道吗？Aaron 那个感受。牧师那个时候也有，我就跟师母也讲过类似的话。我说巴不得这个事情让我来经历啊，你不要经历啊。我说最好让我来生孩子，让我来喂奶，让我来就是带孩子这一个过程。我就喜欢小孩子。我说你去打工，以后你当牧师，我当师母。他说好啊，师母说好啊。做不到啊，做不到啊，就是说心情来讲，我其实我蛮喜欢，生小孩，我蛮喜欢喂奶，我蛮喜欢养育孩子，陪着孩子玩。如果让我选，我宁肯在家带孩子，做家务，打扫卫生，做饭，给孩子洗澡。这些活我就喜欢的不得了，我一点都不厌倦，我反倒喜欢的不得了。我也搞不清楚为什么。我这时候跟师母讲：“哎，等一下，我们家是师母先去读神学的，在挪威她先读的，你知道吧？我是后来读的，我是后来教会的决定，执事会开会决议通过了我去读神学，没有通过师母。” 事务搞得好难，好难过。我们是在这种情况下顺服教会的决定，我去读神学。但是在我们家里边的，就是商量啊，决定啊，是让师母去读神学，我在家里为孩子做师母，这是我心里边最想的。执事会主席问我，你是想当牧师还是想当师母？我说我想当师母。他说每天带孩子你不会烦？我说不烦，我自己的娃，烦什么烦？不烦。我每天可喜欢带孩子了，帮孩子洗澡、喂奶，带孩子去散步。然后叫小孩子骑在我的脖子上，骑在背上，我在那做牛做马，开心的我不得了。我讲不清楚什么原因，但是我就是喜欢孩子。师母很冷静，对孩子很平常心，比我好。我是很激动的。有了个文文，我觉得天底下什么都不见了，就看见文文，就看见女儿，女儿是我的一切。那个时候还没出息的那个时候，爸爸见的女儿是最没出息的，反正女儿奴，女儿什么都好，就这样，谁都不如女儿，傻傻的那时候。但是上帝没让我去当牧师娘，让我当牧师。
牧师娘，
哎呀，人生也讲不清楚。我想生娃，神不让我生；我想喂奶，没奶。我想当师母，在家里边带孩子，教会又不同意，教会让我当牧师，让我去读神学，让师母在家为孩子生孩子、奶孩子，
但
所
是
以
牧师，你牧养了很多孩子啊，
是啊，那不是我原来的意愿啊，那是神的旨意啊，我自己个人的意愿来看呢，我是宁肯自己在家里生儿育女带孩子的，你知道不？换回说，坐着不嫌腰疼，
换 回
我
应该
站
说
着，
是 Aaron，
哦，他说我站着也不嫌，你告诉阿姨，我站着也不嫌腰疼，我无论坐着还是站着，我腰都不疼，只要能让我带孩子，我最开心。这是我心里话。每一个在我身边人都知道我是喜欢小孩子的，可以也知道，对吧？我是
对，
喜欢小孩子，只要一有小孩的，我就非常 exciting 的，看着小孩子，我眼睛就是两眼在那转啊转的，看着小孩子我就开心。哎呀，不过现在年纪大了，不是年轻的时候，可能做牛做马做不动了，孩子在骑在我背上，我就趴着算了，动不了了。所以生养孩子越年轻越好，真的不能年纪大。我今天去 Lifetime 做运动，在举重啊，举完重哑铃完以后，就反正在那在举重那个位置上折腾半天，旁边有个年轻人25岁。他能够举205斤，205斤，那我现在举不了200斤了，已经100多，但举不到200多。后来我们就聊起来，我说你今年多大了？他说25岁。哇，我说我 I jealous, I do really jealous you。但你呢？你多大？我是让他猜，45，45。我说 That's good guess。That's first time, second time. Sounds like you want me guess you even older. Okay. 49? 我说that also pretty good. 也还猜得不错。But last time, 那我就勇敢的往上猜猜，你55岁了，55。我说 Are you serious? 我说 Why you guess me? The age like that，他是因为他爸爸他25岁，他爸爸49岁，我就告诉他，我比你爸爸大18岁，I'm older than your father 18 years。他整个从那座位上跳起来，No，that's not true，I don't think so。他不承认。 他说：“你是不是经常来运动？”我说：“也蛮经常的。”他说：“我要回家告诉我爸爸，要逼着他经常运动。你是我的榜样。现在不是你 jealous 我，I jealous you，啊 jealous me。好玩，那是25岁的孩子，我们谈得蛮好。他举重的那个很标准，很像在军队接受过训练的那种感觉，蛮好的，非常 discipline 的一个孩子。你还有运动吗？可以在家里。”没怀孕之前
我现在我一般都是去游泳，我昨天刚游了1个小时，
，OK，在怀孕以前有没有做一些 workout 什么东西呢？
有啊，怀孕以前那健步如飞的，膝盖也没问题，但现在不行，太重了，我是完全走不动，我就只能在水里面滚了。
你怀孕以前举重能举多重啊？哑铃啊，举重能举多重？
一般都不会逼自己举重的，我就是军队的时候举重，军队的时候不能不举，然后那时候是170磅，180磅
100，
这样子，
哦，那不错了，180磅是怎么个举法？就是压在肩膀上蹲是吧？
没有，我们不蹲的，我们是squat，然后整个背要笔直的，然后把它再全部拿起来，
整
这
个
样子
举为啥？
站着。
哦，那很好
站着，
啊。
哦，没有这样举，就这样子，就这样垂举就可以了，没有举过头顶，
就是站着在往上哦，这样子了，这样子这样容易点
对，
了，嗯，这样子我这种方式我可以举200，
还是牧师厉害，
但是我也尽量不举那么多了，现在开始减少150、170，差不多也是这个重量，但如果要举，我试过前段时间举过一次205，我也举过一次，就。就这种方式啊，
棒棒哦，
磅啊就是磅，不是
，OK，
公斤，就是磅。好了，我就告诉那个孩子，25岁的孩子，我说我在你这个年龄时候，我说我大概可以，我可以这样举，大概是275磅。呀，他一听，哇，这就往后仰，嗯。我说我们是不同的年代了呀。嗯，我那时候
感兴趣。
生产队烧砖呢、我要挑着砖，从下面踩一个过山跳的一个木板走进砖窑，最重我单砖担过400斤，就200公斤，那大概400多磅这样的，那很厉害啊。375磅，375斤是标配呀。就农民那个时候都挑这个重量，知青一般没有那么重，但是我算是 OK 的呀。好了，回来了。今天的奖章，你有什么样的分享吗？
我觉得我比较感动的一点是亚伯兰他，一个是名字的意义的改变，就有点像我们平时没有信主或者信主之后软弱时候，很容易就会以世俗的道德标准来衡量自己跟他人。但是因为信了主，然后就以神的眼光来衡量自己的心，就好像亚伯兰改成亚伯拉罕这个过程一样，我觉得这一点比较，让我感动。还有一点就是神他没有以我们很多很多的缺点跟过失来作为，来审判我们，他反而是看到我们的一点信心和靠着信心所做出的，他就悦纳我们。我觉得神是非常的爱我们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也知道自己做的不对，但是我觉得神在我生命当中给我很多很多的恩典，很多的祝福。所以我为什么一开始说我不配？我说不配啊，真的不是以前好像有点就是需要表达一个谦卑的样式，但是我现在是真的觉得自己不配，就所做的很多事情并不讨神喜悦，但是哪怕做了一点点讨神喜悦的 那神就会很多很多的来祝福我，就好像亚伯兰的生命一样。而且我觉得，亚伯拉罕和圣经当中其他很多人物，他们都是这样，就是很真实，他们有很多做的不对的地方，在神眼中是非常非常觉得难以启齿的，然后都被写在圣经里面，就传读了这么多年，传阅了这么多年，但是也从当中看到神对他们生命的影响，跟他们最后所做出的那些决定，就是还是要跟着神在一起，就不放开神的手。然后我觉得我自己好像也跟圣经里面的人物，好像有了一种生命上的连接，因为我也是这样子的，我的生命也没有什么特别特殊的地方。这样写出来也是罄竹难书的那些罪，但是神给我好多好多。对，我那天跟 Aaron 说，我说：“哎，你看我从我来美国，然后认识神，然后遇到王牧师，然后当兵啦，然后结婚了，然后现在有了孩子，我觉得每一步都不是我能想象的，都是有神的恩典在后面推着我。
所以我要说，你是一个生命完全天翻地覆的翻转的改变、进步的成长呀。过去的你，我有时候气起来，就心里边真的感觉就是想把你给抓起来揍一顿，就是那种感觉，真的呀。当然也是属于呀，就恨铁不成钢啊，也是把你当着自己家的孩子这么去疼爱嘛。你也知道的嘛。但是呢，现在我看见你的这种稳定的成长，我觉得神真了不起。我觉得我们不管是谁，都是有希望的在神面前。而且你在圣经当中听讲到领受的时候，你能抓住一些很重要的点，特别是跟你生命有关联，这两点都很重要，特别是第二点。你领受的第二点，我觉得是，也是我心里边在写讲章的时候，我就好感动。我觉得我们有一大堆的缺点，而且我们所做的也真是，哪怕好，也就这么一点点好。神真的会扩大我们的好，缩小我们的不好，这是神。就是我们其实真的没有那么好。但是你看看，就罗马书透过保罗的口，再去引述《创世纪》当年亚伯拉罕所经历的事情，我就觉得亚伯拉罕没那么好啊！你看《创世纪》，他真的没那么好的，但是《罗马书》，神借着保罗就复述《创世纪》的时候，原来上帝的眼光是这么美善，是这么恩典，这么多的爱，所以想一想，我觉得神真是好。真是好，我们可一现在也很好，也是乖宝宝。方舟阿姨也已经说不再打你了。
根本就
还
没
是得打，不能放弃。
打，根本就没打过。
哎呀，我所说的打就是爱的意思，知道不？我所有的打，其实你们理解一下，就是在主里边疼爱你多一点，就是这个意思。还真打呀，真是拜托，这么大的娃还真打，除了阿希真的是打过以外，其他我都没打过。阿希是不听话，不听话呢，就拿个小藤棍，然后我跟方爪一讲，看着他别让他走啊，他就站在凳子上，把裤腿给掀开，打小腿。那时候刚好看大肠经嘛，大肠经的妈妈就是拿个小棍子打他小腿。我说：“欢欢，坐好了，站好了。”他掀开裤脚，砰打一下，他噗跳一跳，也是乖了，坏坏是乖了。其实，打也打不跑，怎么样还是愿意改。这一次去 McAllen，连方舟阿姨都夸 夸阿西，说阿西好的不得了，所以我也很安慰。
感谢主，太好了，嗯。
大家都有成长，生命一段时间不见，聊起来谈起来，原来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放下许许多多的恩惠和平安，让我们生命有成长的机会，这些就是奇妙无比的，人做不出来的。感谢主，我觉得现在你目前状况不错，有调皮的时候，有不乖的时候，但是也有挽回，也有神带领你回头的时候，你也比较敏锐，就是圣灵对你的提醒、责备，蛮好的。感谢主，你跟爸爸关系怎么样？现在你
很好啊，我，
没有在折磨他了吧？
对，我也没有，我跟他分享了，就是我这些见证啊，然后有时候跟他说，王牧师很关心你啊，鼓励他来教会这样子，嗯，
他今天没来吧？今天。
没有，他应该是明天那一场。
好，感谢主。
感谢主。
张扬，轮到你了。
不是，我觉得自己读经有点死脑筋，但是自己又找不到出口，所以我把今天的疑惑向您提出来。
说。
今天，《创世纪》17章，它讲得很清楚，就是说，当神应许亚伯拉罕将要。承受怎样的应许，将要有后裔等等。然后亚伯拉罕的回应是伏在地上喜笑，说100岁的人还能得子吗？撒拉90岁了还能生养吗？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但是保罗说的是，他将近100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这是保罗在描述一个事实。但是后面保罗说，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而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起疑惑，反倒因信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而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成就。我不明白这后半节，就是他是怎么，就是我应该从创世纪里面得到怎样的线索，说亚伯拉罕，虽然。疑惑过，但是他后来还是没有因为不幸而起疑惑，反而是更加信，而且坚固。问完了，谢谢。
创世纪的作者摩西，他在描述这一段历史的时候，他用的是一个 narrative 什么意思呢？方中，narrative 就是一种
继续文。
记叙文体的这种方式，将亚伯拉罕与神对话的一个片段给截取了下来。你先把这句话记录下来，这个方法论很重要。以后读新旧两约的时候，要清楚这个不同的文体。那如果是一个记叙文体的话，那往往观察事物是缺乏全面与深刻，这两个字也把它给记录下来。记录好了，有这个前提，我再讲下面，你再听明白。但是保罗在罗马书，它不是记叙文体啊。它是论说文，它是评论文，它是深刻分享文，它是 discernment gift，它是有洞察力的恩赐的角度去观察亚伯拉罕，所以整个文体是不一样。所以当保罗在罗马书去观察亚伯拉罕的时候。他是把亚伯拉罕当作是一个历史人物进行，提取素材，进行整理，经过分析下的结论。你清楚吗？两种不同的文体。所以，当保罗站在一个罗马书这个神学论文的这个角度去看 亚伯拉罕的时候呢，就把亚伯拉罕的记叙文里边所记载的一些事实，进行了高度的提纯，进行了高度的逻辑抽取样式，所以他这个是一个高度浓缩的这个观察与评论了，也是一个分析文章，是一个反省文章，是一个深刻的总结的文章，跟摩西那个角度是不一样的。呀，他们整个一个是记叙文，一个是论说文，简单的讲是这样子，所以文体不一样，角度也不一样。那而站在创世纪的角度的时候呢，他比较多是站在亚伯拉罕他生命的经历、他的感受、他的包括软弱在内的一切。他都在那里进行一个描述，生命的描述。但是到罗马书的时候呢，2000多年过去了，这几千年过去以后，这里边除了有论说文这个文学体制不一样以外，也加上了上帝对亚伯拉罕的肯定。有些部分可能亚伯拉罕自己也没有察觉到，但是亚伯拉罕有一，上帝把他说到十，说到七八，至少说到五六，这是今天这篇讲章的亮光之点的这里，这也是刚才可意领受的时候的一份感恩的地方，也看到我们自己的生命有盼望，我们真的不需要太完美，我们也完美不了。你记住，我们只需要在上帝面前活好那一点，就这么一点，就那么一丁点的好，神就看重他。在神的眼中，重新再整理看过去的时候，他会给我们加很多恩典。所谓恩上加恩，利上加利，讲的也是这个意思，是上帝给我们加的。很多东西是我们没有的，我们不配的，但上帝加了。上帝把我们生命本身本当不配的东西，加了一些恩典。那这个真理很重要。亚伯拉罕就是一个其实也没有那么好，但是上帝给他加了许多的恩典，恩上加恩，利上加利，这也是我们的盼望。就是我们往往会站在道德伦理的角度，期待自己有多么好，这是我们人的本性，我们的习惯，对不对？但是其实我们怎么做都做不到那么好，我们很容易灰心的。但是有时一回头一看神，哇哦，原来我在神的眼中，神把我说成这么好，甚至说我是圣徒，我哪里配啊？你看今天可意就说他不配，因为他发现上帝称赞他了，上帝恩待他了，上帝怜悯他了，可意开始由衷的发现自己原来是真的不配的。而且不需要作假，也不需要去装样子，不配就是不配，我们谁配啊？有谁配啊？都不配。但是上帝竟然让我们处在一个不配的光景与恩典之中，这是我们无法描述的奇妙。觉得神你真是了不起，太奇妙。这个是今天这段经文的这个精华就在这里，所以站在上帝的一个，它不是静态，它是一个时代在动感中的移动，它的动态一直跟着我们生命一起走。我们常常说要与神同在，其实神他也会与人同在的，也与我们同在。他是以马内利的神，以马内利的神就是上帝来到人世间。他要做我们的主，他要做我们的神，奇妙无比。所以想一想，我们怎能不赞美神？怎能不为神而活？找不到理由的呀。其实人这一生啊，可以，我们真的是找不到不为神而活的理由的。我们最后活到最后，就是只能为他而活，不为他而活，我们的生命是一点意义都没有，半点意义都不存在。我是觉得我信耶稣是我这一生当中 哎呀，我左想右想都觉得自己不配呀、啊！我凭什么信耶稣？我真的不配的。按照我自己生活的环境，我连耶稣是谁，就是我整个的信息环境是被封闭起来的，没有机会接触到信仰。我所接触都是跟革命有关的，啊，跟利益有关的，跟名誉有关的，跟官做官有关的，呀，就是跟上帝没关。但是上帝就让我傻乎乎250就想出国，出国也不知道为啥出国。当时很多人问我，我也不方便讲，我也讲不出个门道的来。但就是想出国，出了国才发现，原来上帝让我出国就一个目的，让我信耶稣。在中国我很难信。哎呀，我现在回去，我当年的发小，那些好朋友吧，他们基本上都不信，大多数都不信。有一些是家庭背景中已经信了，我们都不知道。文化大革命他也不敢跟别人讲，他已经信了。然后最近我跟他联络上，是我一个从小长得大的一个发小，他妈妈还来我们家照顾过我们，我们算是 neighbor 吧。爸爸妈妈文化大革命要出差，我爸爸去北京，妈妈去韶山、福建、江西、南昌，反正去好多地方。他就不在家，两个都不在家，所以找了一个我们大院的一个也是我们的发小的一个妈妈过来照顾。呀，他的孩子跟我从小长得大的，原来他们家是信上帝的，我都不知道。我的那天跟他讲，我说你们藏得很深呢、啊，他就跟我讲，也拜托，那个时候哪敢说，说了不死路一条吗？不敢说呀。但他们家都知道，他们家是信上帝的，所以神真的很奇妙，真的很奇妙。在我们那个军队大院里边，竟然他藏着这些信上帝的人，哎，我都不知道。他的救恩是真的无所不在的，人的拦阻，在上帝的广传福音的大能下，显得软弱无力呀。所以我们只能是为神而活，多传福音了呀。呀，美国最近的大事是什么？可以。
川普即将做总统吧？
我有一些朋友被邀请参加他的总统就职典礼，但是因为一件事情改变了。什么事呢？天气太冷。呀，原来在室外那个位置坐不下了，所以改成在国会，那个圆形的大厅的位置上，最多只能坐2000人，呀，所以他就只能在外边看录像、看直播，呀，也为川普他们祷告了，他们这个团队很强啊，嗯。我今天听了卢比奥在那个，还有国防部长他们在那个国会的一个见证会吧，两个人的口才都很好，啊，国防部长比较尖锐，卢比奥比较灵活，像个外交官，啊，当时抗议的人，有人讲英文，有些人讲西班牙语。然后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今天得到了双语抗议。”然后那些来抗议他的人呢，就哄就笑，一笑而止，也就不抗议了。大家就两那个国，就是民进不是民进党，是那个民主党跟那个共和党两边的人都很支持他。就我看着卢比奥是蛮有外交官的这个风度了。 也都为美国祷告了，所以这个国家的任何决定对全世界都是有影响的，
对。
好，方舟阿姨，你分享一下吧，你抛抛砖。
我看大家有没有什么要分享或提问的，都是我们在讲，
好的，你田峰，我看你的喇叭都打开了，你就出来讲吧。要不要？
哎，喇叭打开了吗？
喇叭打开了，麦克风打开的。
好吧，
你要不要分享一下，田峰？
今天牧师讲到的，觉得比较深刻的应该是，最后讲到的那个，就是说，真的是很不配吧，就是神给我们那么多恩典，其实很多时候人是很软弱的，但是神。当你亲近他的时候，他就亲近你，就能够就说重新给你力量。不是我们有多好，其实很多时候都是我们实在是不配吧。所以说，神对我们的爱真的是很宝贵。
阿门。
就分享这一点吧，感谢主。
感谢主。我看到米娜来了，米娜你怎么样？米娜，很着急的想知道你怎么样，你都好吗？米娜，我
我
看，
正在吃饭，
是吧？你都好吗？
还凑合吧。
不错，我看你现在样子很像是一个医院的大夫。医院的医生，住院医生，准备去查房的这种感觉，你看像不像？方总，你看像不像？很像是一个住院部的医生。
你那在休养。那边好像卡了，
谁卡呀？
你那边好像画面不动。
哦，那好吧。哎，又好了，明呢？
好了。
刚才你信号不见了，有什么要分享吗，明呢？
真卡了，没那听得到吗？
信号有点卡。那就星星吧，星星你出来分享一下，星星。
我经常在想一个问题，就是我，
来了啊，怎么样？又走了，米娜今天信号不太好。
你那好像掉了，
掉了。
对呀。
还有没有要分享的？请问。
回来了，
回来了，米娜回来了。你的麦克风没有打开，米娜。好了。
我刚才又吃了一口饭。
你信号不稳定啊。
信号有点不稳定。我觉得这篇讲亚伯拉罕挺好的，因为我前两天就正想到亚伯拉罕。然
然
后
后。
我是在想，去问为什么好像也不是很有意义，但是我其实有点知道这个，上帝的希望我们去调整的，或者是说我希望我接下来做什么，我是知道的。然后今天早上不能特别安静下心来听，是我早上，就是我这几天住院以来遇到的一些，就是，医院的一些医生就是有被不好的对待和有被挺好的对待。我呢，我有点想把这些情况反馈给他们的领导。因为正好我的建档大夫就是这个科的主任，就是最大领导。对于我的病情没有太大的，直接的影响，我只是觉得有点看不惯，和有点觉得，幸亏我的情况后面挺好，但是呢，我觉得一开始被不好的对待，很让我有些气愤嘛。最近呢，我在想这些事情，想的有些不能安静下心来。我觉得还是想祷告一下，再看看吧，也像。闲着不是我的重点，我的重点是恢复身体。就是这个事儿。就是你看，我感觉到为什么我想去，所以感觉跟我在职场的经历很像吧。就是，我感觉认真踏实做事儿，然后又比较有爱心的人呢，同样的这些医院也是这样子。有些大夫吧，就比较骄傲点，不是特别有耐心，然后呢，也给病人造成很多麻烦。不光是我吧，就是。前前后后的会折腾很多，不光是花钱多，多花钱，还有，多折腾吧。我觉得专业性是其次吧，主要还是这个爱心和耐心吧，就是还是跟这些都有关系。我的问题就是我要跟他领导说一下，我感觉，问题都是类似的。所以也是能回到信仰这里来说的，只是咱们又说，我也不能去什么审判别人或者是评价别人，那我觉得我讲事实好了，也是帮助他们去改进那些不是太对的一些东西呢，他们去调整。那其实做得好的人呢，要得到褒奖。我是想做这么一件事情，你觉得有必要做吗？我的问题问完了。
好，放松分享一下，你回答一下。
我回答，你说我回答敏奈，啊？不是你没有开麦克风？
我说对，yes。
哦，敏奈刚，其实我听得没有很清楚，不过听到一个大概的意思，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有一些情况不是很 pleasant，就是被对待的不是很，就是没有被好好的对待。然后，那也感谢主，好在你后面的那个，就是也，反正现在就是在康复当中。我想，其实我觉得今天的信息也是很有帮助的，就是说，我觉得还是一个信心的，就是当然，就是你这几天你遇到的这些情况，真的是就是。是很大的一个挑战吧，就是呀，因为就是我们也有一些互动，那也在为你祷告，那就是因为我昨天看你后来没有回，我是有点挂念你，回信息给米娜，那米娜今天来了，就来参加敬拜，我想这就是一个过程呢、啊，就是我觉得重点还是往向上仰望吧， 虽然听起来觉得好像很遥远，但是我觉得真的是，我觉得今天有在那个讲到的地方，第一大点的第三小点，哎，这个是不是刚刚那个谁张扬还是可以讲的？就是第一大点的第三小点，就是绝望有指望，对，李倩写了。那就是我们神儿女，我们活的盼望到底是什么？在无可指望的时候，我们因信仍有盼望。那这个信是向上的，是对神的那一份信。那当我们把信放在人身上的时候，我们会很容易失望，然后会很容易丧气，会很容易不开心。那我想，这一次你经过这个。我想神有他的美意在里面，当然，这不是我们很希望发生的。但是呢，神就让你走过这几天的过程。那我相信，你所经过的这一切绝对不会是白白的。神在陪着你走，就你不是一个人在经历，所以就给你一些勉励吧。那，其实我们家去年发生一样的情况，对，我的老三，我的小儿媳，她也是这样的情况，那我跟她讲说，我为你祷告，说好好休养，relax，放松，那就跟神祷告，求主会给你预备，这样子，这个是我去年年初的时候，我跟我的小儿媳妇说的话，所以就是凡事谢恩吧。我想这个是我们的凡事谢恩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应该是说神给我们的命令，对不对？在圣经里面讲的，也是给我们的一个应许。那凡事谢恩，李倩写神儿女在经历绝望的时刻，就是神把我们分别归给他的时刻，给我们属他的一个确据。对，尤其在医院里面，如果遇到你真的觉得没有被好好对待的时候，那种感觉是很差的。那这个时候要怎么样让自己的心能够过得去？我想，这个可能是上帝要给你的一个功课。对，所以就会继续为你祷告，然后也求主为你们。你跟海波，的前面，主有预备，对，这个是我想
谢谢
勉
帮
励
忙
你
姐。
的，我可以感觉到你现在很 low，是不容易，对，我那个小儿媳那时候去年年初，她很不舒服，很不舒服，好一段时间，对，physically 身体不舒服，对，那我想。这是一个过程，那求主来保护你，让你这样平安的度过。我讲完了，牧师。
米娜，我讲给你讲几句话吧。就是首先，第一点呢，你要对自己有一个自我了解，你能够出来，我当你面讲。第一点，你对自己的有一个自我认知，什么意思呢？你目前的光景，你的情绪是很低落的，所以你要知道你的光景在哪里，不要一个人走过这个阶段。你可以跟神祷告，主啊，我现在情绪蛮低的，你知道的，我心里有些忧伤，有些难过，就跟他倾心吐意嘛。第二点呢，你可以跟海波讲一句，海波，我近来是比较会情绪低落一点，那你有事没事吧，就抱一抱我，啊，我需要感受到爱，所以海波，你要每天早上起床要抱一抱我。我出门前要抱一抱我，我回到家你还要抱一抱我，睡觉前你还要多抱两下，就是女人嘛，知道吧？当一个聪明的女人要学会撒娇才行。你别把自己整得跟是海波的爹娘啊、爷爷奶奶这种感觉，那最不幸福的就是你了。 懂我意思吗？女孩子学习软的，硬把自己给作死的，所以不要单打独斗，邀请自己的丈夫成为自己的支持者。你懂我意思吧，米娜？邀请丈夫成为你的同行者、支持者，别把他搞成对立者。你看，可意刚才讲的那句话，人家 Aaron 本来就是一番好意，就是巴不得我自己来经受一下，孩子踢踢我呀。他是想用同理心的方法帮一帮可意，就可意反过来来了一句没良心的话。你几个意思呢？我现在正在受咒诅呢，你还看着我就笑，这都是情绪引发出来的。夫妻之间像这样类似的经历会很多的。当然，就是 Aaron 也是比较聪明，比较有智慧，也善于表达他的情绪，就告诉可以说你这么讲我很伤心，很难过。海波可能会就不会讲，对吧？海波会比较愣一点，所以你自己要学习调节你自己的情绪，认识你自己现在的光景，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啊，第二点已经讲了，第二点就寻找你的支持体系，supporting system，你至少可以去跟海波讲，你说我需要你的支持。那当然，教会的很多机会，门训、主日学或者教会崇拜、祷告会都是机会，跟教会弟兄姐妹分享，就是我现在情绪比较低落呀，大家为我祷告啊，这都很健康的，蛮好的呀。然后努力，尽你所能。不要让自己的话语出去以后就伤人。这个不容易掌控的情绪在那里很难掌控的，只有祷告主啊，你帮我，你要帮助我，让我这些话语出去，哪怕有情绪也不能讲一些伤害人的话，因为话是很讨厌的，说出去收不回来。有些话你讲完以后就在你的脑海里记下来了，尽量不要。把这个话柄留给别人，不管谁。你难过可以祷告、祈求和感谢吗？为什么要把这么难听的话讲出去呢？可以，你说。可以，你麦克风好了，可以说了。
我就是想跟米娜姐妹分享一下吧，因为我之前也有跟你有相同的经历，然后我当时很痛的，然后我丈夫也很痛的，我们当时想说，我们就再试一次，如果再一次不行的话，我们就放弃了。然后这话是我说的，然后我丈夫就点头，我说什么他就同意，他就支持我这样子。但是我想当时他的心情就是只是想安慰我，其实他并不是很想放弃的。所以我想说，就两人同行很重要，夫妻之间，特别是在这种特别的情况下，要就是相互的祷告、安慰和怜悯。然后就成为你们一个就是属灵的一个滋养吧。还有就是，我觉得不管是怎样的情况下，都要感谢神，因为我当时有很多的埋怨，我即使现在想起来，有时候别人一提到那个水果的名字，因为我是两个小孩，我叫他 blueberry and raspberry。我们经常会提到那两个水果的时候，我心里就会抽一下，即使现在都还会。所以我每次想到我就痛的时候，我就说：“哎，感谢主，因为我知道他们回到主你那里去了。主你赐给我这个现在的小草莓是更加真实的，因为我现在看到他就是他头朝下了，然后他又。”踢我越来越多了，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在最 沮丧的时候，也是怀着盼望去感恩神。那神会借着这一点小小的信心，或者是小小的意，他会赐给你你意想不到的恩典。嗯，我说完了。
感谢主，看着可疑的进步也很高兴，呀。坚持下去。问李倩，李倩要不要分享什么？李倩。
我觉得敏娜好像在讲话，可是听不清楚。
那你的信号不好啊，今天的米娜。
可以用写的啊。
对，我没有讲话，我在听。他是有点信号不好，但你们讲的我中间有一段没听着，但可以讲。后面我听到了，然后我这段时间没有讲话。他可能靠近窗户一点。
呀，没关系了。
那个红红要问问题，
在哪里？
红红他写，他说他想举手，
红红来，起来说问题啊！不要怕，别害羞。红红，
没有，莫老师说我们家孩子要问，
孩子要问，来，孩子问，孩子乖宝宝说，
谢谢莫老师，
莫老师，
因为我们两个都是粗心，他有些问题他还不懂，所以说想问一下，
问。没关系，问，请问，穆老师回答你。
穆老师，我想问一下，为什么你们这儿有三一颂，而我们那个线下教会没有三一颂呢？
那你要问你们线下的教会，他为什么没有啊？你要问我为什么有，我可以回答你。但是你们教会为，你们线下教会为什么没有，那我就不知道。我不知道
主
他为
要
什
是三一颂是啥意思？三一颂是什么意思啊，穆老师？
你看啊，第一句歌词，赞美真神，万夫之根，赞美真神，万夫之根。所以第一句是赞美神，对吧？赞美神的
对。
什么？赞美神的根源。赞美神，我今天讲到也讲到上帝创造的根源。对吧？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的。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所以赞美真神，赞美真神，赞美真神，赞美。方舟
赞
怎么
美，
了？万福之根，对吧？赞美真神，万福之根。他讲的我们的所有的祝福的根源，就是从神那里。啊，世上万民赞美主
赞
恩，
美主
世上万民都赞美主恩，就凡事谢恩了，对不对？世上万民，包括你我在内嘛。然后第三句，天是天君，天是天君，赞美主名，赞美主名，天是天君都赞美主的名，耶和华的名是万民之名，赞美圣父。圣子圣灵，赞美三一真神了，因为我们所相信的神，他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所以这个三一颂呢，就是赞美三一真神的，赞美圣父、圣子、圣灵的，这个你懂吗？
等
懂了。
等，对，就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真神嘛。
对，你参加了我们教会的那个信仰班没有？是以真默默，
他还
就
没有，还没有，但是以前学过一点。
OK。如果你想的话呢，你可以再继续上呀。我会跟那个以真阿姨商量一下，看看就她以后还要不要讲。如果要讲的话呢，你可以参加他的课程，蛮好的。他的这个初信的纪要这里的课程讲得很扎实的呀。我当时想我刚刚信耶稣，如果有一个这么好的老师来教我，哎呀，那我乐死了，太好了。 所以你跟以真老师多保持联系，好不好？呀，穆老师不负责这个部分，但是以真老师负责这个部分，我负责讲道。啊，但
下礼
是。
拜三，下礼拜三的出信的讨论，欢迎大家都来提问讨论吧。
听到
好，
了，下礼拜三。
听到了。
那个应该你的妈妈应该是在那个群里对吧？是叫红牡丹那个吗？
红红，
对，
啊，
妈，我
对，
妈妈叫呢。
那里面有，对，那里面有通知，那就关注一下通知啊。
好，那个老师。
好，感谢主。
感谢。
那你跟以真老师联系上了啊？你也知道他也知道你，你们保持联系。他的那个真理班、基要真理班蛮好的呀，我很喜欢他。他讲课一丝不苟、严肃认真、扎扎实实，无一漏网，无一遗漏。
牧师把我讲得太好了，我知道牧师在鼓励我。
你是一个这样的人呐、啊，医生啊，你是一个这样的人。你做什么事都很认真，在你那里你很难有什么，就是广东话讲，要不着了该呀，就是没有漏网之鱼啊，没有漏网之鱼啊。你肯定，以前我去银行的时候，我刚去银行，我的一个师傅教我的一个师傅，他做事是滴水不漏，哎呀，我服他服得不得了。每件事都做得滴水不漏，每件事想得好。我想我以后的很多职场经验都跟他很大的关系。好认真这个人，做事就一丝不苟。经过他的手，别人再也加不上什么东西了。啊，就是一个这样的人。呀，以真就是这样的人。
牧师，你要加的话，肯定能加的。
我加不了。我向你
我，
学。
我谈一下感受吧，就是今天大家在分享的那些自己的情绪啊，可能，上帝对我们的爱啊，我们的不配啊，这些吧。那归根到底呢？归根到底，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就是其实我们活在世上的一个关系的问题。我们跟人的矛盾、夫妻的矛盾、家长孩子的矛盾啊，职场同事的矛盾，其实又是一个关系。那么这个关系的处理呢，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的处理，其中包括是有信心里面的一个软弱或者是成长。另外，我想到的一句话呢，就是我们已经背主导文，背的可能就已经没有感觉了，有点麻木了。那我想主导文那句话就是“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别人的债”。这句话如果多去思考一下，其实神一直在免我们的债，但是我们免别人的债的时候是很难的。所以这个里面就会有一些张力，我们的不甘心，我们凭什么要原谅的等等等等一系列的情绪吧。这个就是因为之前我们初信班里面主导文我用一节课就讲完了，但是没有讲得很仔细，本来是想分2次讲的，然后呢大家都在其中加一些讨论，但是希望读多了背出来了以后，不要把它太麻木吧，就是还是要想一想它其中的一些神给我们话里面的一些话里的话吧，或者是牧师讲的洞见之类的。好，我说完了，谢谢。
感谢
非常
主。
有问题。
谁呀？
张扬有问题要问，
照样说。
牧师，我想问一个关于信息的问题。前几天你们去 McAllen 短宣，可是出发之前呢，因为雪太大了，所以航班可能当时遇到了一些问题，退票了等等。但是后来，神又开了门，你们可以重新买票再去了呀。那这时候大家可能就会担心。如果买票之后航班又被推迟了，或者甚至取消了，怎么办？ 这时候，您的回应是说，只要活细心，不要忧虑。如果我担心后面的事情，就是忧虑了。我不知道该怎么理解，就是我听了这个见证之后，我是受到触动的，可是我不知道我到底哪里受触动，也不知道自己可以怎么样活出这样的信心来。
首先，分清一下什么是忧虑，什么是信心啊。就是当航空公司通知我们，我们这班航班被取消了，那我们就这个时候就不是我们的忧虑，我们不能强求，不能硬拿着枪指着航空公司硬要开飞机给我们，我们做不到这件事的。如果是你通知我们取消，那我们就面对一个取消的结局，这个或有或无，或高或低，无论怎样，我们都是凡事谢恩的。这个不算忧虑，这个是信心的仰望，这是恩典的连接，这是可以的。然后接下来他又说：“哎，4:02你可以飞了，哎，有这个机会。既然是上帝关了门又开门。”那同一天去同一个地方，我们可以理解成上帝开门，感谢主。那如果这样开的话，那我们就去呗。那这时候就有声音讲：雪那么大，如果搭这个飞机会不会出事呢？如果到了那边有些什么状况怎么办呢？留意，事情没有发生，就是这些问题提出来的时候呢。并不是这一件事情已经发生了，乃是对未来的某一个阶段有一些心中的忧虑而已。它没有发生了，上帝掌管，不是你在掌管的，你的忧虑不掌管的，我的担心也不掌管的，对不对？那首歌怎么唱？有许多未来的事情，我现在不能知道，但我知。谁掌管明天？我也知谁牵我手。那我怕什么？对不对？那如果到了那个时候，真是遇到了风雪，真是遇到了麻烦，那就遇到了呗。感谢主让我遇到风浪，感谢主让我遇到风雪，我何必要去忧虑它呢？所以我当时我的回答就是：我们不要去想它，因为这是忧虑。航空公司既然开了这个门，我们就凭信心走，就去吧，因为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很长时间以前就买了这一天的票，这是我们在祷告当中做的这个决定。我们相信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所以我们凭信心就领受这件事情，而不要遇到障碍呢，就忧虑这件事情。你航空公司可以取消我的航班，但是你不能取消我的信心。你再给我4:02起飞的这个班机的时候，我就凭信心往前走，我就不再忧虑这个终点会不会有麻烦，会不会有危险，我不担心，神掌管。会分了吗？太阳。还不会
不确定，会分了，
呀，
时刻。
因为不是我决定什么时候飞，什么时候不飞。我们原来12点多、2点多那个飞机没了，这就是我掌控不了的。神就把这个门关了，那我就哈利路亚呀，凡事谢恩嘛，关就关了，就不去了。他告诉我可以退票，我们准备去退票，做好这个准备了。刚想去退的时候，哎，又来了个消息，说你4:02可以飞了。那我为什么要退票呢？就中间差2个小时嘛，有什么了不起呢？那你 go ahead 继续往前走了。但是这个时候，如果又有声音来说：“哎呀，他说是这么说，到时候不知道会怎么做。”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为不知道的事情去忧虑呢？我不知道啊，对不对？谁知道4:02的飞机能不能起飞？我不知道啊，那为什么我要去多想它呢？对不知道的事情为什么要去想呢？ 没有必要啊。我们就为已经知道的事情，就面对前行就好了，对不对啊？
那我是，我可以再追加一个问题吗？
请说。
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那么，人可能凭着信心跨越到另外一个日子里去吗？就是，哎呀，我表达有点儿，就是有可能凭着信心，算了，我提不出来了，我觉得不问了，等我想明白了，我再问你。
我知道你要问什么问题，你就想着一个可能性，你说在此时此刻，我张扬是个小丫头，是个小姑娘，我有很多的联想，很多的幻想，有很多的可能性正在影响我。其中一个可能性是让我有没有可能，我用信心去，把这个日子改变到下一个日子里边去，有没有这个可能性呢？你问的，你的问题是这个。会不会第二天去呢？两三天以后再去呢？那也是一样，也是一样，可以凭着信心啊。你的问题在这里，对吧？为什么非要当天呢？过几天去，完全没有雪了，那个时候去，不是更好吗？也可以凭信心啊，对不对？
啊不是这个，不是这个，
啊，那是什么？
我表达不清楚，牧师，请你忽略，等我想明白。不好意思。
那我就姑且按照你这个你这个提出来的可能性，假设这是你的想法，那我说你这是典型的忧虑了。假如这么想，就是一个典型的忧虑，因为这你所说的东西，我们在现实中并没有看见，但是在你的头脑当中、想象中出现了。那为何要在你的空想社会主义当中去把唯物论给放在里边，变成无神论呢？没有那个必要嘛，对不对？我们就面对已经有的事情，当场有些什么东西，我们就面对那个事情做决定就好了，不再忧虑。可能性有10,000种可能性，我为什么去考虑那么多可能性呢？我就考虑。神给我什么，我就给我什么路，我就走什么路就好了。这一次我们这个短宣，其实整个短宣队都在当中接受这个操练，信心与忧虑的操练。为什么要去短宣呢？张扬，就在短宣途中就容易经历这些事情，平常经历不了。到了这个时候要经历的时候。就有机会学习，对吧？呀，好了，就到这里吧，过10点半了。呀，方舟做个结束祷告吧，今晚就到这里了。
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谢谢你，谢谢你，你带领我们今天的敬拜，主，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今天的这一篇信息，亚伯拉罕的信心，谢谢主耶稣，你帮助我们，真的是透过今天牧师的讲道，看到，纵使当我们信心只是很微小的时候，保罗竟然称。亚伯拉罕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主啊，就把我们自己的生命摆在主你的坛前，主，当我们有忧虑或者是我们信心微小的时候，主，我们愿意跟你说，主啊，我的信心仍旧软弱，但是主，我需要你的帮助，求主你就带领我们的生命，不论我们今天的生命在。什么样一个阶段呀？求主耶稣，你就亲自的带领，也求主耶稣，你保守，看顾米娜身体的恢复，保守她有平安喜乐的心在她的心中，也求主你看顾可以，下个月，二月 呀，会生产，求主耶稣愿主你的恩惠、慈爱与可以，还有 Anna 同在，也保守我们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在今天听了这堂道之后，让我们能够反思我们自己的生命，看到我们目前对主你的这份信心，我们在什么样的一个位置，就求主你来帮助我们。带领我们，也加添信心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能够就是简简单单的，凭着这份信来跟随你，以至于你就称我们为义。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阿门。
阿门。
好。